这一系列信息主题是惹气的灵。我称此为惹气的灵，因为我确实相信这是一种邪灵。撒旦教说惹气的事。当你被惹动怒气时，就像是灵里长了倒刺。你指甲长过倒刺吗？你没剪掉处理它，反而一直等。它有一阵子不会碍着你，然后你一碰就痛。倒刺会痛，不是吗？我相信我们的灵里也会长倒刺。我之所以称它为倒刺，是因惹气有别于苦毒、怨恨、不饶恕。你还没到恨人的地步，只是有点被惹毛了，有点火大，让你有点不高兴。或许你并非全然不以为意，只是有点不以为然。然后再来个两三次、四五六次，多到一个地步，就开始影响你与神同行了。耶稣惹动怒气，他说他是绊脚的石头。惹气一词可以指绊脚的小石头，也可以是绊脚的大石头。但重点是，当我们被惹动怒气，就会跌倒、绊脚，不再进步。请跟我说，当我动怒时，我的灵命就无法进步。我们要对付这些事，才能持续在神里面成长。惹气一词源自希腊文，意思是动物陷阱中用来挂诱饵的部分。希望大家明白这些被惹动怒气的机会，其实是魔鬼想引我们入陷阱，使我们无法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不喜欢这样说，也不想听起来负面，但我认为生气的基督徒可能多过与人和睦的基督徒。生气的基督徒一词自相矛盾，我是说，这让人很不解。基督徒理应充满爱、饶恕、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总是相信别人最好的一面。基督徒不只是周日上教会然后回家，而永远不改变。我们要真正相信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们可能对许多事生气，你可能对神生气，我们明天会谈到这点，也谈别的。你生气可能因为某家商店没好好招呼你，或因你买了商品不满意，而他们却不肯退钱。你可能对公司生气，因你认为待遇不好。我们知道很多夫妻彼此惹气，他们之间有纷争。圣经说，家里若纷争不断，孩子最后就会叛逆。你们知道吗？很有趣吧？有纷争的地方就有各种恶行，这是渐进的邪灵，它会不断引发更多的难题。我相信你可以奉献，神想要赐福你、回报你，但我认为家里纷争不断会影响你奉献所得的回报。我相信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很重要，就是学会如何处理这些小事，勿要与人和睦。但今晚我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惹气的一个独特层面，这你们可能没想过，但我要问大家，你是否叫自己跌倒呢？你们会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神要你拥有的平安，你没有神要你拥有的喜乐。我要谈我们怎么会叫自己跌倒，我无法每点都讲到，但我希望也祈求你们有人能多少了解一些。首先，你可能因不尊重你的良心而叫自己跌倒。良心是神所赐的机能，是我们灵人的功能。良心不是在魂或体里运作的，而是我们灵人的功能。灵是人的直觉所在，是从神领受启示的地方。灵是人在偏离正道时，圣灵使人知罪的地方。或确认某些事确实行得正。良心也是灵的功能。我们的良心会赞同或不赞同我们的行为。我说过，有人良心过于活跃。过去我也曾如此，意思是我凡事都有罪恶感。包括我若没有罪恶感，就会觉得内疚。 神使我得自由时，我居然因为不再有不好的感受而难过。我是在受虐家庭成长的，我很小就对许多事有罪恶感。我的良心受到创伤，所以无法正常运作。神的话带来医治。当你开始认识神的话，开始明白真正的对与错，你的良心就与圣灵同工，保守你免受灾难。感谢神赐我健康的良心，因这保守我免受灾难。重点不在于说我良心有愧，而是要知道因神不要我们有定罪感和罪恶感。我知道他不希望这样，圣经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我们的罪若得赦免，因罪而有的内疚就除去了，有饶恕之处必不定罪。但我们一生仍有这良心相伴，我一谈论不该谈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我一打算浪费钱去买不需要用的东西，我就知道了。我一有不当的行为，我就知道了。我向丈夫自作聪明时，我立刻就知道了。不必有天使来跟我传讲一系列三讲的信息，我已心知肚明。你也同样有良心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越忽视良心，就越能抑制它。这是很危险的事。神赐给我们良心，是要保守我们免受灾难。若我们尊重良心这属灵的机能，我们的人生将会更美好。我们的良心说不，我们就说不。我们的良心说好，我们就说好。或许有人要你做某件事，要你跟他们去某地，要你做某件你觉得不平安的事，你的良心不赞同这样做，你不必多做解释，只要说这事我觉得不平安。我不能为你负责，不是要定你的罪，你必须被神引导。至于我，神不要我这样做，我就不去做。不论你是否明白，你生气也没关系。我都要接受我良心的引导。我要跟大家谈一下罪，这主题很棒吧？我认为有时罪这个主题教会谈的不够多。我想罪已被称为我们的障碍，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捆绑。耶稣称他是罪，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称他是罪。他来是要使我们全然从罪的暴虐中得释放。罪不再是你的主人，若你已经重生，罪就不再是你的主人，除非你给他权利进入你的生命，否则他没有合法的权利这样做。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权利，所以我们常活在罪的暴虐之下，权利被剥夺。因我们起初就不知道自己有权利，因此我们需要被教导，明白我们拥有什么权利。谈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时，情形也一样，你要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你已蒙拯救脱离什么，魔鬼在你身上没有合法权柄，只拥有你所给他的权柄。我们要开始抵挡这些事，并且说不，我不再向罪屈膝，我不再向他屈服了。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来坚固我。绝对不要有一天早上在出门时没求神加添你力量，帮助你完成当天所有分内的事，并有合宜的行为。我要回来再说一次，绝对不要有一天早上在出门时不花时间这样说：神啊，今天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以弗所书3:16说，保罗祈求神，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圣灵住在他们内心深处，并塑造他们的性格。我不知道你怎样，但我需要圣灵时常来塑造我的性格。在场有谁知道自己有棱有角？你每天都需要圣灵来塑造你的品格。事实上，我不要让人听起来很愚蠢或过度属灵，我只是要带大家来看看我的私生活。我养成一个习惯，我每天早晨醒来就会这样做。首先我会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求你帮助我做今天必须做的事， 并处理突发事件。求你赐下恩典。然后我就这样宣告：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我的生命，我爱我自己，我也爱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一下子就说完了。但我认为这是开始一天的好方法。阿们。我说过，我并不想表现得过度属灵，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。我们要知道，离了神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是。我们要知道，离了他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是。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但我们也要了解，当我们有了他，凡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有神，我们就有能力和权柄，也要去行使出来。若我们不行使这权柄，魔鬼就会践踏我们。他在我们脚下，我们要让他一直待在那里。我们坐首不坐尾，居上不居下。我们不必一直忍受生活中的这一切捆绑，只因不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要让某些人愤醒起来，开始恼怒罪，对罪说：够了，你不是我的主人，你无法再掌控我。我已与基督同死同复活。事实上，因我在基督里，我现今就坐在天父的右边。罪不是我的主人，他无法掌控我。若有必要，你可以在即将犯罪时这样说。首先，你必须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最后就会由内而外展现出来。这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工作，他来赐给我们一颗新心，一个新的渴望。你想做对的事，否则你今晚不会来这里。童工告诉我，有人的车子停在一英里远，然后走过来。大家若不是想认真追求神，就不会这样做了。你来这里，因你对神是诚心的。你越认识自己的身份和权利，你就开始能站稳立场，看见自己生命中有些事在改变。你坐首不坐尾，不必屈服。马太福音18:8-9说：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；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。这经文很暴力吧？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且犯罪，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，残废或瘸脚，进入永生。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我认为耶稣传讲的信息有些是很直接大胆挑衅的，而今天我们却常以为必须拍拍大家的头，说他们有多棒，否则他们就不会再来听了。你们知道我决定怎样吗？若我不传讲神要我传讲的，那么当我站在他面前交账时，我就有苦头吃了。我们身为教会领袖，不是一直让大家快乐就好。我们要告诉大家真理，因真理才能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阿们。我比别人都清楚，你无法让自己从生活中的罪及捆绑得释放。这必须依靠神，必须依靠神的恩典才做得到。但我也得知关于神的这一点。当我定义得着耶稣舍命所要我拥有的一切时，在灵界就有事情发生了。当我定义不容魔鬼掌控我的生活时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，我里面有能力产生。那是神的恩典，仇敌不再能支配控制我。有时这需要下一点决心，有时你必须站稳立场一阵子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一直思念上面的事。有时你必须说，魔鬼把你自己累死吧，因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退出，我不会闭嘴，我要得着耶稣说我能得着的一切，我要从生命的捆绑中得释放，我不要让这事控制我。盼望你们能与我同感一灵，明白我所说的，因我所说的是在圣灵里发怒。我相信我们里面偶尔要发出神圣的怒气，而不是说我想这我是无法胜过的。 不，你要说魔鬼，这我再也无法忍受，这我不要再忍受了。显然，这里说的不是真的将眼睛挖出来，手砍下来。这里的意思是，当你生命中有些东西叫你跌倒，叫你得不着神所要赐给你的上好福分，你就要用更激烈的方法来对付它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有一节很棒的经文，这里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激烈的人就得着了。努力和激烈源自两个不同的希腊文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遭受激烈攻击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神国正遭受攻击？现今我们举目望去，到处都在激烈攻击神的国。魔鬼痛恨神的工作，就在我们活着的这时刻，他正疯狂地发动攻击，因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。阿们。接着这里又说，努力激烈的男人，我是个激烈的女人，阿们。努力激烈的人就得着了这宝贵的奖赏，要在天国里有份，就要以最强烈的热心、最大的力气来追求。阿们。我们要更激烈一点。前几天我在想食物的事，我心想，我受够了食物掌控着每个人的生活，我受够了食物威胁人非吃不可。食物是神赐给我们享受的，我们生命中有节制的果子。我实在很气食物，不是气我们要享受的部分，而是这从神来的美好礼物却在掌控这么多人。我们要勇敢表达说，这真是荒谬，我不要一生被一个杯子蛋糕、一片饼干、一块派挟制。对吧？我们一定有能力不被食物挟制，我们一定能看着一块蛋糕说，我才不要吃你呢，我这周已经吃太多了，我才不要再吃了。我要坐手不坐尾，居上不居下，我有纪律和节制，我必不被辖制。你要大声这样说，何不看着甜点说，你若以为你能使唤我，就大错特错了，你无法掌控我的生命，对吧？何不把你的信用卡都拿出来，看着他们说，够了，你不能再让我负债越陷越深了，我不必拥有你叫我去买的所有东西，我不要余生都在付款给那些放哪里都不知道也找不到的东西。我不要相信这些谎言，就是可以先享受六年不必付款，一大堆瞎扯的广告。今晚我觉得有点火热。你们有多少人同意我的说法？阿们。因为重点在此，只要你肯容忍他，因他而沮丧，觉得自怜，抱怨他，为此找人协谈，这些我都不反对。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有错，但我的意思是，迟早你都必须起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你要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若有人能得自由，我也可以得自由，我不要再忍受这垃圾了。我和弟弟是在同一个家庭，被同样的父母养大的，我们受虐的方式不一样。我是被父亲性侵，同时还有精神、言语、情感上的虐待。我妈活在极度恐惧中，不知道如何帮助我， 所以就置之不理，这是大错。因这，后来对他的人生有极负面的影响。我弟弟受虐的方式不一样。父亲从不陪他看球赛，陪他做这做那，父亲只会教他喝酒、讲脏话、如何跟女人鬼混，父亲给他的都是错误的教导。我弟弟17岁加入海军。我爸签署，让他加入海军，他在那里学会吸毒。我弟弟比我小9岁，也就是说他若还活着，现在是61岁了。可惜他几年前过世了，两三年前死在洛杉矶一栋废弃的建筑物里。我们努力帮助他很多次，他曾经跟我及大卫同住很久，生活步入正轨，但每次他自己出去，必须开始自己做决定，为自己负责时，他总是会做错事，会随着自己的情绪和感受。追求从吸毒喝酒而来的短暂慰藉，每次都做错事。最后一次，我们把他送到洛杉矶的梦想中心。我想，或许他回到圣路易，对我、对他都不好。我在这世上原地绕行够久了，就把他送去，也跟牧者谈过，他们同意会帮助他，会爱他。他参与课程一个月，情况非常好。他不喝酒，不吸毒，就快要能够自主花点钱了。他们让他做些水电工，因那是他本来的职业。一个月之后，他跟那里的负责人说，这课程很棒，很感谢你们为我所付出的，但这里不适合我。请载我到荣民医院，让我下车好吗？他想拿药，想拿些止痛药。他想拿些他能吃的药。没多久，他就死在一栋废弃的建筑物里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在这里跟全世界很多人传福音，享受我的人生。看见神的应许成真，难道我是特别受宠的孩子，而我弟弟却是下层阶级，毫无机会吗？不是的，我全心相信，凡愿意的都能得着神的应许。容我说，你能拥有神说你能拥有的一切，但那不是说，我努力去争取，我弟弟却不肯。我说，我努力去争取，我弟弟却不肯。我努力去争取，我弟弟却不肯。我激烈对付我生命中的捆绑。你不能只是意志消沉，说。真希望我能蒙福。真希望我没有，真希望没有任何试探。记得我以前常说，真希望魔鬼别再来烦我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启示，魔鬼不会不来烦你。现在如此，以后也如此，因此你需要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说，奉耶稣的名，魔鬼退我后边去，你不能再掌控我的生活，阿们。这个神跟我说过，你可以自怜或大有能力，但你无法两者都有，所以做个选择吧。你们有些人的生命可以有突破，只要你愿意激烈对付自怜。每次魔鬼邀请你参加自怜派对，你就要大声说，不，我已浪费够多时间自怜了。我是盟主赐福的，今天我不要坐在这里自怜。记得当神第一次指示我要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时，我不知道那真是可能的。我以为必须一直做些特别超炫的事。也许你周五拿到薪水时可以享受一下，但你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却无法享受。你就是无法享受，或许你可以享受假期，但假期一过，你就又变得极其沮丧。因你必须再工作50到52周才能再有个假期。以前我不知道我到超市或在车震中都能很快乐。因神必赐给我能力。 你们可知神已赐给你们能力来享受一些简单的小事，而那是别人会感到无聊的事。你能享受一切，因神就在你里面，他就是喜乐。很重要的是要知道你身为神儿女的价值，行使神所赐给你的权柄，别叫自己跌倒。别在你里面开战，别让从仇敌来的定罪感掌控你的生活。